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耶稣来到了拉扎勒自己承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伊撒意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边写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侍役，就坐下了。会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他便开始对他们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众人都称赞他，惊奇他口中所说的动听的话。他回答他们说：你们必定要对我说这句话，医生，医治你自己吧。我们听说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也在你的家乡里这里行吧。并且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受悦纳的。我据实告诉你们，在厄里亚时代，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起了大饥荒，在以色列原有许多寡妇，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而只到了其中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在厄里首先知时代，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只有叙利亚的纳阿曼。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都怒愤填胸，起来把他赶出城外，领他到了山崖上。他们的城原是建在山上的，要把他推下去。耶稣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上主的圣言。我们进到常年期第22周嘛，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知道在常年期里面，我们顺序的读马尔谷、马窦跟路加福音。我们上个星期结束了马窦，今天开始路加。当然我们是只听这个耶稣公开生活的部分，因为童年故事路加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在圣诞节会听，然后呢有这一个若翰洗者来宣讲在第三章，然后若翰给耶稣复洗，复洗的时候圣神降临。其实路加就很有灵感的啊，就用倒叙事的方式写了耶稣的族谱啊，从耶稣他的父亲啊是若瑟，一直回推推到亚当，到最后推到天主。那这一个创造一切的天主，因为他的神就降临在耶稣身上，然后接着是在这个圣神带领之下，耶稣进到旷野40天受试探，接着他回到加里勒亚啊，先在格法翁一带啊，最后是今天我们开始正式的耶稣在家乡登场啊，在拉扎勒。然后呢用了非常著名的伊撒意亚先知书的话，其实三节经文来自不同的两个地方啊，放在今天我们读的。上主的神临在我身上，与他给我付了油，付了油啊，就是墨西亚的意思，基本上表达的是他的身份是天主特别拣选的，天主特别派遣的。然后他讲的是按照传统的先知所预告的，这一个天主所特别拣选的那一位 或他的爱来到世上是给谁呢？是给那些贫穷人、瞎眼人、被关的、失去自由的人。换句话说，是跟今天差不多，在人们的眼中看来不值得得到救恩的人，给耶稣来是要给那些人。他的言语跟行动是相反当时的社会期望的。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啊，特别是当这一个经济的层面开始改革以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之后啊，所谓的社会就被分成了上流跟下流了啊。上流社会自以为自己有一些特权，或者我们每个人都享用一些特权，不同的关系，可以是财富，可以是民生，可以是我们彼此之间亲疏远近的关系。所以这些拉扎勒的家乡，耶稣的同乡，他的家人们已经听过了一些耶稣奇特的惊人的事迹，他们大概想他们才配，或他们应该优先得到讲耶稣的服务吧。他们不懂圣经，他们虽然天天读圣经、听圣经，在耶稣回到家乡首次登场讲的还是圣经，他们不懂，听来很惊人啊，但是很反讽的。我们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教会其实我们刚过世的前任教宗嘛，一直就提出批判的，我们的确是不懂圣经，我们这个经文写那么清楚不明白，我们现在问的是那我们自己是不是懂。所以耶稣他在路加的呈现，他是先知、大先知、厄里亚、厄里手之类，他们被派到什么当时人们所没有想象的情况，在当时人们眼中认为不配得到天主恩宠的地方，像那个西东扎拉法特的寡妇，像那一个叙利亚的王臣纳阿曼。所以这些人听到耶稣继续的讲，更不开心了，所以怎么样，想把耶稣杀死。就在福音的开始已经出现了福音的结局。其实最悲惨的是今天福音的结尾啊，耶稣从他们中间过去走了。我们说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手上握着家财万贯却成了一个穷人，完全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我们得问的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能不能够明白，我自己能不能够明白跟珍惜这一个天主在我生命中赏赐的最大的恩典，让我们成为基督徒。保禄明白，我们今天在格林多书前书继续听见保禄讲的话，他说他回忆他来这边宣讲，他很清楚地说，他说我来这边宣讲呢，不是为了要说服大家的，所以他不是靠特别好的修辞学的能力用辩论来让大家信服，他也不是来讨好他们的，不是光讲一些好听的话让别人喜欢听，不，我就是讲耶稣基督，而且很惊人的哈，他只讲耶稣的十字架，只讲耶稣的苦难。其实我们读更多前书，但没有到第十后面啊，好像保罗根本不提复活。这是天主的智慧。我们仔细想啊，我们仔细想，天主要让自己死，跟天主让自己复活，哪一件更容易？可能复活更容易吧，天主什么都能的，这是我们人永远不明白的天主的智慧啊！他能够选择死亡，他选择为伤害他的人而死，这是保罗他说他战战兢兢的又软弱又恐惧的讲。其实很奇怪的，保罗这个人呢，怎么会软弱恐惧战栗呢？ 很难想，你说他怕是更多人吗？以他一个外方来的人，可能，可能，但我愿意更愿意想是，他每次想到这个他要讲的那一个核心的救恩，他真的害怕的，站立，我更好说敬畏。所以他怎么样？他只讲这个福音，我们的神，无所不能的神，他还能够死。想一想啊，这是我们基督信仰最大的吊诡。如果我们不能够进入这一个吊诡，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现的话，其实就没有任何用的。传福音真的不是用说服的，当然更不是讨好，更不是欺骗。传福音用保罗的话，就是讲出这个基督信仰内的真实，天主爱的真实，同时要让这个我们所宣讲的在我们的生活上实现。如果我只是讲没用的，我不能够继续的实现，我们大概就没有办法说服人。我自己看啊，像这几天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旅行啊，各个地方朝圣看参观，到几个大堂，我们碰到一些当地的本地的主日弥撒的情况，对不对？我想这个是很真实的。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自己回到这个还非常有说服力的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像我们昨天在主日所分享的，真正的跟随耶稣。耶稣不讨好人，耶稣也不会企图去说服人，他就是按着天主旨意生活。他的大的跟随者保禄是一样的，那以同样的，今天这个使命就轮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我们求天主给我们这个智慧啊，接受在人间无法理解的智慧，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的天主，他伟大到可以让自己死亡，为那一切伤害他的人死亡。他也知道这是唯一的方式让人去真正经验啊，去发现啊，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天主的旨意。